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那现在是在了一个快要到了2017年了哦，真的是世代变迁非常的快。既然我们走到一个新时代的话呢，一定要知道一些新科技，所以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下 VR 吧。那我这边来找到两位杜朵国际公司的两位 VR 专家，一位是可华，一位是杰明，来请我们来宾跟大家来问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杰明。
大家好，我是可华。
哇，虽然名字叫杰明，但是事实上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哦。对啊，那想问一下可华跟杰明，哎 ，VR 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VR 其实对现在的生活跟未来的生活，它会带来很大不一样的改变。
哦，
对，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VR 去看到你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亲近的东西。
哎，
例如像说旅行啊，你可以坐在家里面，下一秒想要去海边，
哦，
想要去巴厘岛。然后你只是学得很烦闷，想要换一个心情，都可以借由 VR 瞬时间的转换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去，而且可以很亲近那个环境，因为它是同时是视觉跟听觉带来的刺激。
是，
对。
哎，这样子。对啊，我刚刚也在想说，虽然 VR 是一个新科技，可是好像一般我们比较少会用到耶。那难道每个人都需要 VR 吗？
事实上，我们认为说 VR 会越来越普及，因为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 VR 是像 HTC 的 Vive 啊、Oculus 的 VR， 或者是 PSVR，这种比较大的专业的一些就是设备，那可能都要花个好几万块才能够才能够使用 VR。但是同样的，其实很简单的用手机，一般的智慧型手机也可以使用 VR，只是那个情境的效果跟 VR 的感受的效果的精致度会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只是暂时性的想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情境当中，无论是学习或者是身心灵的放松，或者是想要运动不同的体验，也其实也不一定是需要到一个高阶的设备上去。对，
怎么说呢？什么心灵放松、运动这些是什么样？怎么说？
例如像说在手机 APP 里面啊，我们就有发现还蛮有趣的，叫 Relax 的 APP， 它是有医疗团队特地去开发给失眠的患者使用的。然后呢，它的 APP 很简单，就是手机打开来之后，它就会把你带入一个流水声的环境，在视觉当中你会觉得你仿佛在海边，然后呢，它会像瑜伽老师一样带领你深呼吸，放松，深呼吸，放松。那因为已经借由手机的 VR 的应用，当然它会需要一些手机 VR 的一些简单的头盔，就是很简易版，例如像纸做的 VR，或者是塑胶壳的头盔，然后再加上您的手机，然后如果说再讲究一点，可以搭配一个 3D 环绕的耳机，
哇，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80%以上会觉得自己的身心灵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的感觉。对，那这是在生活里面的，当然也有旅游类的 VR，例如像是巴黎铁塔的 VR，还有东京铁塔，还有一些东京的日本的一些名胜古迹，甚至是像现在那个台北市正在进行的那个耶诞城的活动，它也有做成 VR 的，就是 VR 体验的一个感受。那你可以在 VR 的那个视觉里面，哪怕是像昨天前两天就是湿湿冷冷很不舒服的感觉里面，你还是可以在家里面开着暖气，然后享受自己好像到了那个现场的感觉，而且还不用人挤人。
哎，对耶，这样讲起来蛮棒的耶。
就是 VR 就其实开启了人的另一种互动方式，你不用亲临现场，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做活动，或者是你就知道那个环境长得什么样子，你就会去认识不同的情境，你不限于时空，不限于地点，只要拿起你手上的头盔，就或者是 VR cable， 然后你就可以看不同的世界。那其实是每个人其实是需要的，你就不会受限于你的交通因素或者时间因素，然后你的知识会更开阔。
哇，这样讲也没错哎，就另外一种另类的学习模式哦。
对，
哇，真棒。哎，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可是刚有讲到譬如说 cable 啊，或者是VR 的机器啊什么的，那哪一些管道可以来就是让我们使用 VR 呀？
看您手上就是您的需求，如果说专业的玩家当然会建议他去买像 HTC Vive、或者是 Oculus， 那是专业的玩家。可是他除了拿到 VR 的设备以外，他可能还需要搭载一个高阶的一个电脑，他才能够去运算出来这些高阶设备他所需要的图档的这些资源。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最简单的智慧型手机，像 iPhone 啊、HTC 啊、三星的智慧型手机，基本上都可以支援。而且谷歌就是 Google， 它现在为了要推行 VR 的这个新的一个媒体的方式，它直接在 YouTube 上面只要下载它官方的 APP 叫 Cardboard、CARDBOARD， 下载了之后每一只手机都可以看 YouTube， 那可以在 YouTube 的那个影像的框框的右下角看到一个长得像眼睛眼镜的样子，
眼镜的，
但是它是方形的，那个就是 VR 的图示。点进去之后，你的手机就会变成 VR 的格式。那只要那一个影片可以支援360度的全景环视的一个效果，那您的手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所以不一定要花大钱。那当然会建议就是买一个好的简单的 VR 的头盔，那也可以选择我们开发的。对
哦，你们开发的。
对，
所以刚刚有讲到说像那个手机的话，直接讲只要下载 APP 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YouTube 里面这影片360度的环境啊。
对，
所以我们不用头盔也可以看到吗？那么样
对，在 YouTube 的环境里面，哪怕是没有头盔，没有切入VR 的模式，只要是360度的影片它就可以随着你的身体摆动可以看到那个环境的变化。哪怕是没有手机，你在电脑上面看 YouTube 它本身是360度的影片你都可以用 Google 的浏览器扩点进去看 YouTube， 用滑鼠滑动
有
它也可以有360度的效果对，
了解。
可是如果这样用就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如果用 VR 你就是 3D 的影像直接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那个进入情境的感觉是跟你用滑鼠去点击电脑或者是直接滑手机那个感觉是不一
样
的。
对，
没错。我刚才想说那这样子我以前就有用过啊，因为可能我都在电脑上然后用滑鼠在那边滑而已，
对，
这样的确感觉会就比较糟了，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身临其境而且越来越多就是考虑到环保啊，还有怕被人为破坏的一些景观景点未来可能都不会开放了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些观光的单位都会配合 VR 的这个团队去制作，然后制作成 VR 的影片
数位的，
对，数位化的一些资源。
对，
像台湾的那个新北的野柳就有做 VR 的模式那其实用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就可以教小朋友稍微看一下野柳是什么地方，如果人太多可以减少那环境的破坏
也对。而且像女王头的话，这就说再过几年头会断掉嘛，
对，
那我们可以保留它头还在时候的样子。
对，我记得好像小学课本3年级还4年级吧都会介绍到野柳嘛然后有一些朋友 的小孩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就会特地从南部开车到北部来，就只是为了看女王头。其实以后会随着 VR 的这种技术越来越普及，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带领小孩子去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课本当中的场景。对，
而且有些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小朋友，就是南部到台北去，可能他12岁以后才去了那么一次，他如果用 VR 就可以看到女王头或是其他课本上的情景，其实对于翻转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对，真的耶，超棒的。
所以 VR 是跟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其实跟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技术。
哦，哇，这样讲也是哎，我以前都只认为说好像 VR 只拿来玩游戏跟看影片而已，原来还可以这么做。
对，而且在过不久的将来啊， VR 还可以结合 AR 去做不一样的体验，甚至是也不用担心 VR 会伤害眼睛，它还可以量视力哦。
哦，怎么说量视力？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哦，好，
对，这是我们公司目前跟一个医疗团队正在合作的一个专案。
对，好，那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期待一下了。
对，
真的哇。那刚刚有讲到说因为 VR 的话，譬如说我没有硬体配备嘛，我可能只能用滑鼠滑啦，只能用手机拿起来看啦。
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假如我是初学者的话，我要选择怎么样的那个 VR 的产品呢？
其实现在坊间 VR 产品很多，网拍打开来，输入 VR， 你会看到一大堆的 VR 的产品，尤其
是
大陆制的，
是
从大陆做过来的。然后，去夜市里面也可以看到塑胶的盒子，甚至是到超市爱买比较大间的量贩通路，都可能可以看得到卖的塑胶的盒子。但事实上我们会建议选择你比较清楚的商家，知道他的制造厂是谁，因为其实在 VR 这东西它还是很靠近你的眼睛，无论是手机或者是专业型的 VR， 它都会将一个大约6寸左右的一个monitor 屏幕放在你的眼睛距离大概40公分的位置，
四公分
的位置。Sorry，
吓我一跳，
那个 minimeter 很小，
对，
四公分的位置。那您不要，你不要说看那个四公分很近，其实我们平常看手机也会很伤眼睛。
是，
那但是好的 VR 眼镜其实在它的镜片设计的时候，它就会做到基本的绿蓝光，还有做到这些调节的功能。那
是
有这样子调节的，通常只有知名的厂商才会去兼顾到这些应用。然后再加上说专门以生产手机为主的 VR 的供应商，除了那个三星的 Gear， 它是配合 Oculus 这间公司，它是一只手机，它只有绑定它几只它专属的手机可以使用以外，在大众版的供应商，它好一点的供应商像我们这样，我们都会去申请一个条码，去跟谷歌申请一个条码，然后这个条码是依照我们的规格去做的。然后拿到这个条码的时候，您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扫一下这个条码，它会有针对你不同手机的尺寸跟不同手机的型号下去做一些在软体上面的微调整。那当然在选择 APP 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逻辑，就是在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上面，你可以Key VR 进去会跑出非常多，那有一些上面会有一个小小像眼镜一样的标示，
是
那个其实是依照就是 Google 的一个规格下去制作的软体。那这时候呢，这两个软体跟硬体放在一起，它的匹配性就会很高。对，那
比较不会伤害到眼睛，
比较不会伤害到眼睛。
了解。
对，但是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东西的使用都是有限度的，
是
再怎么不伤害眼睛的 VR 都要 以使用在五分钟左右就要休息。
也对，其实VR 在那时候在研发的时候，很多人就为了这个还蛮担心的。
对，
因为这其实光是普通的平板或是手机，医生就已经说2个小时等于我们使用电脑6个小时了啊。那个 VR 使用上又那么近的话，真的是会很担心。好，那关于这方面的医学报告的话，等一下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可华跟杰明哦。
好，谢谢。
好，谢谢。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现在请杰明跟可华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
家
好。
那刚刚有说到，其实在选择 VR 的产品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到那个健康的部分哦。
对
对，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请可华再继续跟我们说明吧。
我们最常在使用家庭式像这种手机式的 VR 的时候，常常会被问到房间可以找得到有头戴的、没有头戴的、可以调焦距的、不能调焦距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如果说去看正式官方版，像小米 VR 还有谷歌的 VR Cardboard 的规格，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没有头戴。那为什么没有头戴？其实也是跟我们使用时候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 VR 增加了头戴，在使用者就会比较容易会忘记使用的时间，那会不小心使用过久。但是当你用手持式的时候，在一个 APP 结束，
手会酸掉。
对，在一个 APP 结束或是一段短暂的影片结束的时候，人正常的行为是会拿下来深呼吸一下，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再加上说有头戴。戴在头上的 VR， 因为人转头的速度很快，那瞳孔其实是会跟头部的转动速度是一样的。那当影片的制作，就是像 Aris 应该很清楚，我们讲那个帧数嘛，如果帧数没有，对对对，帧数如果没有跟上瞳孔的那个速度的话，头会很容易晕。对，所以说这不是只有我们家做的 VR， 像小米的 VR， 它上面也都会说明说，它不建议有头戴的原因是可以防止晕眩。对，那真的对 VR 有投入心思去做产品开发的团队，他就会在这些细节上面会知道手机的族群它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它应该要被什么样的使用。那当然专业级的像 Vive 跟 Oculus， 它本身因为软硬体的要求比较高的原因，所以它有一些这些问题就比较不会发生。对，
就是刚刚讲的，它的可能那个一秒多少格的那个帧数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它的流畅度也会比较好，因为电脑嘛。对，因为3D 视觉的，对，
是的，
电脑要求也会比较高。
哦，所以其实这些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啊，要有袋子比较就是比较好用啦，可也许这些都不自觉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这样。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有询问过美国谷歌，为什么有一些眼镜会有调焦距啊，前前后后调啊，或者左右边调啊。我们有提出来询问说，小孩子的眼睛的距离跟大人的不一样啊，男人跟女人会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试出来的规格里面没有调焦距这一种，
是
这种可能性。那谷歌其实很友善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有做过上千次、上万次的人体实验。那他在考量到使用者的一个感受之后，
是
他认为说，对于初级者跟一般 general 就是普罗版的 VR 来说，调焦距其实是往往造成眼睛视觉伤害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对，
怎么说？
因为固定的焦距跟固定的瞳孔距离，
嗯，
再加上固定的软体 APP 的帧数的距离，
嗯，
它全部固定之后，也许会因为不同的人有一些差异，
嗯，
但是总比说我们一般在使用的时候感受到说，哎，我现在是舒服的，但事实上它是对身体的功能是造成危害的，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这种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哦，
那他们因为有做过使用者的试验，
嗯，
所以他会知道他今天试出的这些参数配对起来，
嗯，
会是最合适的一个。
哦，
对，他们都有抓上一个就是 buffer，
嗯，
就是把两边的极端值，
嗯，
取中间最多人可以使用的。
哦，
对。
哦，他是也是意思讲说，假如虽然可能当下用了会觉得舒服，可也许其实久了以后会伤害身体的。
对，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舒服，其实是伤害到身体的。
哦，
对，
就像有一些人可能手机会不自觉调的荧幕很亮，
对对对，
然后想说这样会对眼睛看比较舒服，可能事实上反而会因为那个太亮了，那个蓝光会伤害到眼睛，
对对对对，
引起黄斑部，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样讲的话，也对哦。那我们就是相信他在这个大数据的实验之下，应该是有一个很良好的数据出来才对的。
对对，这就是一个很科学性的一个结果。
嗯，
对，
哦，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知道他是谁做的，知道他是谁是设计的，
嗯，
然后了解他。比较容易去了解到它的整个设计的理念。
哦，了解。哦，所以在制作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时候看有一些产品可能外观很炫啊，很漂亮啊，可是其实也许，真正使用起来其实是会伤害到眼睛的。
对对
啊。好，那刚刚一直有讲到 VR Cardboard，Cardboard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才是 VR Cardboard 呢？因为其实还真的是很多很多都，就到处看到这个名字，可是到底哪一个才是好的的话，或是这到底什么是 VR Cardboard，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 VR Cardboard 它应该被称为 Google Cardboard，它其实是Google 针对 VR，最早在推出所谓平民级的 VR 的一个规格。
哦，
然后这也是让我们决定要投入去做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起始。因为 Google 大约在2年多前3年左右，它在某一次的一个产品发表会上面有试出了一个他认为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他的试出方法其实就是给你几个漂亮的一个纸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里面 DIY 把它剪下来，用生活里面可以得到的厚纸板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型的 VR。
对对，
这是他最早的一个 VR， 所以这个东西叫 Cardboard，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纸盒子纸箱子的一个简称。那渐渐的它有第二代第三代，就像我们家做的其实是第二代的。对，然后它还有加大版，各式不一样的。对，那它逐渐的就变成一个跟 VR 平价款的一个简称。对，那多数的材料都是用纸去做的。
哦，我记得它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的 VR 的 APP 也非常的少。
对，
那时候有一些 VR 真的是很怎么讲，很搞笑。例如说，他那时候记得有一代，他是说那个玩一个鬼屋游戏。那鬼屋游戏呢，你要用 VR， 然后在里面可以左转右转，但是看到门要打开，要怎么打开呢？哦，他就是要从那个，就是眼睛呢，从那个在鼻子旁边那个洞把它伸进去，然后点一下萤幕才能够打开门，这样就是非常的好笑。那盒子下面还要设计一个孔，然后让手可以伸进去，这样非常搞笑的。
现在没有咯，现在比较新款的上面都会设计电容按键。
哦，电容按键。
对，而且其实电容按键比坊间一些蓝牙手把更好。
哦，怎么说？
对，因为像 Google 最新的 Daydream 它是有搭配手把的，但它手把里面有装陀螺仪， 那它可以帮你侦测到你的手机跟手把之间的距离。但是一般的蓝牙手把是没有这陀螺仪的功能。所以呢，最好的 touch 的方式，操控的方式就是在你的手机上咯。
是啊。
那怎么样做呢？就是我们直接在 Carbo 上面增加了一个电容按键的功能，它可以直接帮助你假装是你的手指头去碰你的萤幕。对，
它那可是我手机不是摆在那，它怎么控制得到？
它其实是模拟像一只手指的样子，然后连接做一个设计，然后你按上面的按钮之后，它就会 touch 你的萤幕，然后达到控制的效果。然后蓝牙手把其实是一个很不环保的选择，除了有那个陀螺仪的问题之外，你使用蓝牙手把还要使用电池，那你电池电量使用完，你就把电池丢弃，那其实对地球又是一个负担。
哇，
对，而且蓝牙手把主要是玩游戏，其实它其他功能并没有那么的健全，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蓝牙手把，而是买有触控装置的 Carbo 这样。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它这样讲起来的话，真的还蛮重要的哎。
对呀、啊，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APP 都需要这方面的资源，而且玩起来很尽兴哦。
对啊，对啊，这样讲起来的话。因为你不用还要那个到一半的时候，你还要手还要再从哪里伸进去这样子，那真的是那时候我们一整个就觉得哇，这太鸟了，太好笑，所以大家后来就没有再继续玩。不过那当然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啊。
对，
哇，那刚刚听你讲第二代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说，那贵公司生产的 Carbo 跟一般的到底是差异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一般不是想说，那我在家就可以 DIY 啦，为什么还要就是特地去买？是差异在哪儿呢？
我们家的 Carbo 啊，其实我们在，因为我们都很喜欢 VR 嘛，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说做一支 Carbo DIY 大概也要花个两三个小时，那你玩一下就坏掉了，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真的。
所以我们在针对材料上做了一些改变。对，就是我们把厚纸，就是它原来的瓦楞纸板的硬度加硬了。我们这个瓦楞纸板不是传统的瓦楞纸板，我们上面跟下面又再粘了几层的锡卡纸，所以它很坚固，它不太会烂烂的。然后呢，我们又做了防油跟防水的处理，所以不会让你的 Carbo 玩起来好像是一张超级大张的吸油面子。对，然后而且瓦楞纸很难清洁嘛，就是你用完之后你用水也没办法擦拭，你只能最多就是用橡皮擦擦一擦。那我们这个其实是可以用一点简单的酒精溶剂湿纸巾擦一擦就可以了。对，
因为它上面好像不是像那种瓦楞纸那种会黏会吸皮肤的嘛。
对，
所以它这个上面是有一层膜吗还是什么？
对，它上面有就是有附了一层膜，但是这膜是什么当然就比较不方便透露得很清楚。
是是是，
对，
就是像那个纸那样子，
对，
就是随时可以擦拭的。
对，那因为我们公司是追求要开发环保无毒爱地球的玩具又科学，所以我们还保留了所有 Carbo 它应该好的元素。所以这一支是100%可以回收的材质。
100%，就包括这些上面的，当然我知道纸是一定可以啊。
对，
那电容的这个也可以
吗？那个是纤维。对，然后透镜是亚克力。然后下面的橡胶橡皮筋就是橡胶啊。对，这些都是可以分解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这个就是非常的环保。那可是刚刚你有讲到说，其实虽然是平价，但是还是要需要一些价钱嘛。那假如大家想说，哇，那我用一用就丢掉，应该也还蛮伤的吧？
这不会用一用就掉了啦。其实像我随身携带这一次已经放了，好几个礼拜了。然后呢，而且它很坚固，它又很小又很轻便。
真的很轻。
对，然后价钱也不贵，我们的定价是450块。对，那上面还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算是业界这些开发 Carbo 里面 比较不同的是我们还结合了不同的插画跟设计的外观，所以是彩色的，缤纷的，可爱的，
真的。
对，然后我们的官网上面呢还会不定期的推出不一样的折扣活动
哦。
对，所以有兴趣的其实是可以关注我们，而且我们的粉丝团上面也会不定期的，应该是频率很高啦，每天都会有分享不一样的 VR 的体验
哦。对， VR 的体验哦。
对，例如像网页呀，还有影片啊，比较特殊的游戏呀，还有Aris 的听众喜欢的初音啊，这些不一样的日本的动漫的 VR 的资源。
是，
对，
哇，那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动心的哎。所以要搜寻什么 FB 啊，
就打买，就是买，就是你跟我的买，你我他的 NY 的那个买，不是买东西的买哦，
对，
是买
我的
意思，我的 VR Carbo， 买 VR Carbo。
哦，所以在 FB 上面搜寻这个就可以了，
对，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
哦，
对。
好，那我们这边呢不做广告行为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上那个 FB 去搜寻看看。
对，
那另外在1766的下面我会把连结贴在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连结进去看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继续哦。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请我们的可华跟杰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
那我也可以请你们分享一些，例如说有没有，譬如说观众们啊或大众使用到 VR 以后改变他生活的一些经验或什么之类的吗？
这方面的经验有像我们刚刚之前一开始讲的那 Relax，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 APP，
哇，就让人可以睡觉，
可以睡觉。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拿着我们的产品，给我的奶奶玩，我奶奶大概92岁，然后她自己都对于那个海底世界感觉非常惊艳。我不一定需要把她带到店里，我只要拿出我的手机跟我们的产品，然后奶奶可以享受到360度，比你真实海洋情况的东西。然后我还拿给4到5岁的小朋友玩，他这对是人生经验不太丰富的小朋友，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大开眼界。然后他们在那种童话书上面讲的鲸鱼啊，然后讲那些海豚，他们就是真实的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甚至尖叫很惊讶。我是觉得对这种经验，就是生活上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是有没有对他们生活造成改变，可是无疑的是他们就是头脑里面有一些东西受到了刺激
啊。也对，像有一些可能行动不便的老奶奶，
对，
也许就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到各国出去玩啊，或者是到各个享受那个在海底悠游的感觉这样子。
对，在医院里面其实病床上面用 VR 来分享的例子也蛮多的，对，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看看太阳啊，看看天空啊，VR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对，让你可以瞬时间的感觉到阳光，对，
或者有些比较老年人可以解解乡愁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回去他以前的故乡，但是用 VR 又好像他又回到他家门口前一样
啊，对，这感觉真的很棒哎，
对，
所以就。而且甚至还听说已经开始有了在网络上面有 VR 的购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对
对，
就是像这一波的双十一特惠，那个中国大陆就是推了一那个淘宝就推了一个 Buy Plus， 其实大家都说它是败家，就是败家，然后你只要用那个淘宝的 APP， 你还不需要使用别的 APP， 淘宝本身的那个 APP，你就可以进入那个 VR 购物的世界，你可以去用这个软体去美国的 Macy 百货买东西，甚至你可以去日本东京买你想要的药妆店，然后你就按购买， 都会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然后你去结账。
哇，那这样讲起来应该非常容易败家哎。
对，
有可能哦，以后当老公的或是男朋友都不用想说把女朋友关在家里面，或是把老婆关在家里面，他就哪里去不了了。其实在家里面只要手机加 VR 哪里都去得了，想买什么都有。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很恐怖，这样未来的方便性越来越高了耶。
这有点像小叮当的任意门，有没有？对，就是跳一下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真的，哇，这样 VR 讲起来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耶。
还不错，其实我们真的很建议跟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资讯跟一个新的技术到日常生活里面给大家使用。
那也想问一下呢，我们要使用这个 VR Cable 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到的地方啊？例如说时间啊，我们可以一次使用多久啊，还是什么的？
我们其实是建议搭配本身手机 APP 它的每一节的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
已经设计好了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不会建议它去看过长时间的像 3D Max 的影片。对，也许效果很不错，但是其实它会伤害你的眼睛。那建议是5分钟左右为佳。然后如果是更小的小孩，其实不要超过5分钟最好，大概3到5分钟。
对啊，因为像之前卫社局就有讲到说，其实假如0到3岁的话，是不建议使用平板跟那个
手机
那样。所以是4岁以上的话，就尽量让他就是半小时之内。那刚好说可能一段影片才5分钟的话就还好。
对，但是5分钟其实中间的 break 就是休息的时间是应该让他做一下不一样的事情，让他看看远的地方啊。对。
就让他拿下来喘一口气，然后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
对，不过这个很有趣哦。Google 它本身有个 APP 叫做 Street View， 就是街景。那我曾经给小孩子试过，他会在里面看，然后感觉他就是真的在走路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VR 很棒的一个地方。对，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到你想要去的每一个地方，
是，
但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可以短暂性的
是，
对，去个小旅行一下吧。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耶。那刚刚有讲到一个这个 Cable 是450左右。事实上我刚刚来跟他们借了，利用中间休息时间跟他们借了一下这个机器，不是机器，这个纸盒来玩，发现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哎，而且听说这完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对啊，这个一定得要手工制作，因为这一些机关的功能呢，如果没有用手工制作，纸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就是可以代替手把的一个程度。对，那因为我们又要环保嘛，环保的东西塑胶就不能够使用，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没有塑胶。那没有塑胶射出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得要手工做了。
哇，
那唯一跟塑胶比较有关的是两个透镜，这两个透镜其实材料是亚克力，光学级的亚克力，它其实是要小心，会比较容易刮伤的。但是因为本身 Google 它也是建议用亚克力这个材料，再加上亚克力本身做光学透镜，它是常常被拿来应用的材料。所以然后在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它本身也是可以回收的材料。对，所以说让它整只就变得是在手工上面会做的比较多一点。
哇，好辛苦哦。而且这样讲起来，像中间的那个亚克力刚刚还说可以滤过蓝光是吗？
对，它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在射出的时候我们就有要求那个材料，而且我们其实开发这有一点辛苦啦。就是
要找符合规格不会伤眼睛的镜片啊，然后找很多厂商，然后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拿来测试，我们确定的镜片是不会伤眼睛我们才敢拿来使用。而且它非球面的镜片什么的，它其实是光学的那个设计非常的好。
对，
哇， 这样讲起来真的很花心思跟手工哎、欸嗯。刚刚有说过，假如是一般人，假如自己上网络去 download 那个，所以可以做出来，可能，但是做出来可能只能要第一个要花两三小时去组装嘛，再来是用出来以后，大概只能用个五六次就会坏掉那样子。
对。
哇，那这样比起来的话，其实这样450超划算的嘞。
嗯，我们还有更划算的。
哇，哈哈，这根本是佛心来的啊，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会喜欢，而且开始进入一个 VR 应用的时、的时代，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钱可以买 Vive 啊、或者是 PSV 啊，排队排不到啊。
嗯，
然后而且。专业版的 VR 它需要一个大概3平到5平的空间去架设基地台。
哦，对对
对,
对，
那其实现在的家都很小，
嗯，
所以我们也想要说不要因为受限到环境啊这些限制、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到一个好品质好的 VR， 而且这个 VR 又没有对地球造成负担，
是，
对，所以我们就想要更想要在就是这个年前去推广它。
哇，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推广方案，就是圣诞节的活动。
哇，圣诞节推广方案、
对，
诶，蛮有趣的诶，所以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圣诞礼物送人吗？
对啊，就是一个，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也不会心酸、因为自己一个人买也有8折，不心酸、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送给朋友、也不错，因为第二个就会半价。然后如果说你觉得第二个送给好朋友不够，你还想要拿它来交换礼物，我们还推出3个900块的优惠。
哇，
对，等于说你买了3个就是原价2个的价钱。
对啊，
对，
这简直是太划算了，天哪。
对，就是希望说在今年的最后的一刻，明年的初、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最好的一个最新最 fashion 的一个技术，一个科技的应用、然后在明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知道说原来 VR 的一个世代，因为专业的分析师嘛都说，还有媒体都说今年是 VR 元年、但是似乎VR 并没有真的进入到每一个人的使用里面、
真的，
对，我们也很希望说把 VR 真正的普及化，不是一个在新闻上面或者是可能要花一个小时花好几百块、才能去三创园区或是一些体验馆、可以体验到，而且你还要找好几个人跟你一起去，然后才能享受一下什么是 VR 这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对，哇，那这样讲，我只要以后在家里面有手机，就可以使用 VR 的那个 cable 了。
对，没有错，你只要有手机，你都就可以使用，甚至是，因为我们很轻嘛，而且体积也不大。如果说包包有比较防撞一点，不会有一些东西去撞伤它的话，也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才110克左右。
哇，110克，超轻巧的哎。
对，加上它的外面的保护壳，大概150克不到。
哇，
对，
好方便哦，
就是很轻巧的一个 VR， 然后又兼顾环保。
真的。哦，真的是觉得根本是做佛心来的。
没有啦，就是大家推广嘛，然后喜欢，这比较重要。
可是刚刚也有讲到说，其实虽然大部分人像我之前说，我们有在玩第一代嘛 ，VR 的第一代，但那时候不玩，就是因为那个 APP 实在是非常的鸟这样子。那现在有哪一些 APP 可以介绍我们使用呢？
其实谷歌他自己官方就有自己建议的 APP， 所以下载第一步要对那个 QR code 的时候，不是说会要先下载一个叫 Cardboard 的，就是 CARDBOARD 的这个 APP， 它在这个 APP 里面其实是一个封包，然后可以循着这个 APP 去下载它所建议的 APP， 会有不同可以体验云霄飞车跟影片的、那这是最初阶的学习跟适应，那 YouTube 也可以看得到 VR 的影片。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在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的商店里面输入 VR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APP、那如果不知道怎么选择，然后不晓得是也许你喜欢 教育类的，或者是射击类的，或者是打僵尸类，其实打僵尸就有几十个，近百个打僵尸，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话也不用担心，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我们有建议的 APP 连结，我们有针对iOS 跟 Android 的族群做不同 APP 的连结，然后我们还为了让大家知道怎么使用什么样的 APP 比较好，还另外写了一个部落格叫 APP VR APP 爱分享
VR 的 APP
爱分
享，
然后里面大概已经有近百个 APP 的分享，然后会告诉您可以在上面知道说啊，有一些 APP 它真的做的还蛮鸟，千万不要去使用，会增加自己对于 VR 的使用的挫折感。然后有一些当然设计厂商不要来打我们，我们是希望可以教学相长啦，就是真的在使用者的这一端去告诉你说你的东西没有什么创意呀，或者是 3D 界面做的不够好啊，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个格数出镜的一个画面啊，对，那也有一些很好的 APP 是我们觉得非要推荐不可的，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影片是我们觉得非要推荐不可的，对，那我们也会定期的，大概是每一两天就会分享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一些很棒的不是 APP 的资源，就是一些网页的资源啊，或
原来如此，
对
哇，那这样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哇！好，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们的东西真的很不错，然后 VR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的技术，然后希望说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用用看。那我们有我们的粉丝团是 My VR Cabo， 然后官网是 VRLife99.com， 那有需要的请关注我们，然后不要吝惜给我们一个赞。
哇，对，这真的很重要，毕竟像刚刚听起来很多都是一个理想跟抱负哦，要让台湾有更多的文创商品的话，还是必须要靠大家愿意来支持 MIT 这样子。
对，
好，
谢谢，
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边哦，谢谢两位，
谢谢。
好，那1766上还有很多其他每天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常常过来收听哦，谢谢大家。